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的 World in 5 Minutes。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 很开心呢，在这个新的一年还可以跟大家在这边继续分享一些这个世界大小事情。但首先还是要先跟各位拜个年嘛，希望各位呢就是这个新的一年虎虎生风，然后虎年行大运，然后一切顺利，然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大，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听见世界各个角落不同的新闻跟不同的事件。那在新的一年呢，我们新的一集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讲到的是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吗？应该算是科技类的新闻。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年假的九天当中，应该是在年假九天当中真的，应该说年假开始之前就有人开始在玩这个网络游戏了，它叫做 Wordle， W-O-R-D-L-E。那这个游戏呢，它其实是一个现在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两岸三地，应该没有两岸三地啦，应该是欧美国家社群平台上蛮流行的一个热潮嘛，一个风潮。它也有别于其他的这些比较有名的一些 social media platform， 一些社群媒体或者是就是影音平台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网站。那它这个网站每天呢会有一个猜谜，应该是说猜字的游戏，它就是你可以填入就是26个英文字母，然后把它拼成一个五个字母的单字，然后总共有六次的机会。那他每天也不会给你多玩的机会，一天就是一个单字。那这样子的模式居然引起了全球蛮大的一个风潮的，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过去的这些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sophisticated design， 或者是说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跟比较有层次的东西了。那这次的这个呢，它为什么它会限制使用者每天只能玩一次，是因为它的创办人希望说，这个虽然大家可以享受这个猜谜的乐趣，或者是有一点点像是游戏的乐趣，但同时间不要让你沉迷。那他也不想要就是让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的广告啊，或者是说需要很多的这个数据，然后可以去盈利贩卖给这些用数据盈利的公司。那基本上他其实已经出来很多个月了，那他是在密集的应该是2022年过后1月开始在国外开始比较就是热门一点，那最近流行到了就是香港以及台湾，就是开始有更多的这些华人用户加入在玩这个游戏。那为什么它可以在这些非英语系的国家可以吸引这么大的注意？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只有五个字母嘛，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英文程度所需要的这个 level 就不会那么的困难，它相对来说可以用非常简单基础的英文就可以去玩这样的一款游戏。因为它今天如果是像 Hangman 可能是没有限制的，那我英文程度就是比较普通，我只上过可能国小国中高中这样英文的程度，我可能就没办法玩这么复杂的游戏。但这五个字母可能就是像 House 啊 Alien 啊 Those 啊这些比较简单的单字就会比较亲近吧，应该可以这么说。那这款游戏呢就是风靡了整个网络嘛。那在本周呢其实比较特别的一个消息，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的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花费了约百万美元以不公开的方式收购了这款游戏跟这个平台。他没有公开说他买了多少钱，他也没有说这个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动，或者是说接下来会不会就是像纽约New York Times 上面其他的服务一样，可能会变成要看广告或者是说需要收费的呢？这个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基本上呢，这个游戏也不是为了就是盈利，或者是为了要真的做出来给很多网友玩，它只是一个工程师呢，他基本上在疫情封城的时候很无聊，他设计了一个这个游戏想说来消磨时光而已，然后没想到这样子突然间就爆红了。那基本上这个目前被卖掉了嘛，卖给 New York Times， 那 因为很多使用者现在每天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上去，拆开字啊，可能在上班的途中啊，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就会去玩玩这个非常短暂、不占时间的这个游戏。但是如果现在卖给 New York Times 的时候，会不会 New York Times 就取消了这个免费提供游戏的这个政策？那它有可能就会变成说 New York Times 呢，有可能会只让他的付费用户，就是基本上就是订阅这个报纸的人去玩这款游戏，或者是说目前 New York Times 有消息指出说他们会承诺这个游戏将始终保持免费，但很有可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学者跟专家就说很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版本，就是说他可能会要求用户开始去分享数据，可能你要注册账号啊，你要传一些个人的隐私资料啊，或者是说login 到你的 Facebook, login with your Apple ID 这种东西，那他们有一些资料可以去贩卖，有一点商业价值在里面。那这个东西会不会让使用者的兴趣就是大幅度的减少呢？我自己觉得可能会啦，因为目前像我可能是偶尔真的太无聊在滑手机的时候想说，不然来猜猜一个单字嘛。那如果我今天做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就是注册一个账号的话，感觉我的意愿就会降低蛮多的啦。所以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游戏这个平台这个网站就是慢慢的被人就是遗弃掉呢？这也是很有可能的。那基本上呢，根据一个网页数据统计工具 SimilarWeb 指出呢，去年十月这个网站每天大概只有每个月只有大概5000人次的流量哦，但是到今年一月底的时候，大约上礼拜的时候，每月至少有4500万那人次的流量，那这个数字是还在成长的。虽然美国跟澳洲以及英国占约了大概 66% 的流量，那每天大概每名用户花大概8分钟的时间，但是你看他们只占 66%, 代表还有将近40%的用户呢基本上都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就像我说现在在亚洲这个游戏也是蛮热门的嘛。那基本上因为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啦，那我们拥有的这些文字游戏其实也是非常多元啊，像这种 word puzzle 啊，或者是这种 crosswords 啊，甚至是像猜这种 hangman 这种也有曾经这样的游戏。那这个目前是一个相对来说因为它非常简单，那非常的就是不会用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跟太多的精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下，就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变很快嘛，所以这样子也导致说大家更能去接受这样的一款游戏。但是它能保持流行多久，持久多久，我觉得这个就还不能确定。那对于 New York Times 来说，他们怎么接下来去经营它呢？怎么样去这个去保留这样子的人气，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非常需要去专注的地方。因为毕竟 New York Times 之前收购的东西没有每一个都非常成功了，那这个就要看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政策跟他们想做的东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盗版或者是类似相关，就是游戏非常相似，游戏方法或者是说游戏的概念非常相似的平台跟游戏一直马上就出现了。那接下来如果有人做出更好玩的或者是说更有趣的，会不会就把人气就是分散掉了？所以这样子的营运跟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未来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需要警惕的。那它能不能变成一个有利的商业模式，还是它就是只能保持是一个免费的游戏呢？那这个也是要持续观察下去，看看就是接下来纽约时报怎么去运作这个平台，那会不会对纽约时报带来一笔算是比较成功的投资吗？那这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的 Wordle 小新闻。那大家也可以上去 Google 上面搜寻 Wordle,W-O-R-D-L-E, 就可以玩玩看这款游戏了。那喜欢我们的新闻的话呢，欢迎你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以及我们的 Facebook。那也欢迎你来用一杯咖啡的钱或者是一个 donut 的钱赞助我们，支持这个节目。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